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缅甸民众不顾军政府的强力镇压，星期一4月5号再次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恢复昂山素姬政府的执政权。组织者呼吁民众在4月5号下午5点钟齐声鼓掌5分钟，表扬一些少数族裔武装组织以及年轻人对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支持。活动人士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军警使用了武力驱散被一些抗议者称为春季革命的示威活动，并打死6名示威者。星期日4月4号是复活节，缅甸反政变示威者将复活节的彩蛋当作最新的抗议工具，在彩蛋上书写抗议信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致辞中表达对缅甸年轻人的声援。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并破坏了缅甸向民主过渡的试探性进程。两个多月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星期日4月4号是复活节，缅甸反政府示威者将复活节彩蛋当作最新的抗议工具，在彩蛋上书写抗议信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复活节致辞中表达对缅甸年轻人的声援。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并破坏了缅甸向民主过渡的试探性进程。两个多月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据缅甸独立的非牟利组织政治反援助协会统计，缅甸全国的反政变抗议运动遭遇缅甸安全部队暴力镇压，截至到星期六，至少有557个人死于军警镇压。继中国人大较早前大刀阔斧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港府计划再出招，修例限制投白票，试图剥夺市民表达不满的权利。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3号一同出席电台节目中时谈及选举议题时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提到，香港应当采取措施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行为，政府正在考虑现行本地选举法例是否足够处理投白票的行为，如果有需要会适当地作出调整。郑若骅指出，市民不应该投白票，认为投票是公民责任，政府会研究目前的规管是否足够。香港明报较早前的报道引述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云毅解释，选民不去投票或者投废票是自由，无需法例规管。同时，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强调，从未听闻有地方不容许投白票，同时亦看不到鼓吹投白票会怎样伤害国家安全，批评一个连白票亦都承受不到的政权实在极为虚弱。白宫证实，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4月16号来访白宫，他将会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位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同时，美国亦都将与当年谈判并签订伊朗核协议的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再次开始讨论怎样处理伊朗核武问题。今年的4月4号是复活节，同时都是大屠杀受难者纪念日，拜登总统特别发表声明悼念受难者。白宫较早前宣布，由于新冠疫情缘故，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与各国领导人先以视像与电话方式进行会谈，而在形势解缓之后，在拜登政府任内邀请访问白宫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将是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2号白宫发言人沙奇正式宣布菅义伟来访白宫日期。沙奇说，拜登总统期待在4月16号星期五欢迎日本首相菅义伟来到白宫，这个将会是拜登同何锦丽政府任内首位亲自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约旦政局突变，约旦前王储哈姆扎表示，他目前已经被软禁，他还称这个是约旦当局压制批评声音行动的一部分。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日4月4号报道，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库尔姆的弟弟哈姆扎本侯塞恩亲王通过他的律师传给 BBC 一段录影片段。录影片段中，哈姆扎称他被软禁在家，被告知留在家里面不要跟任何人联络。录影片段中，哈姆扎指责该国领导人腐败无能， 较早前多名高层人员被逮捕，据称他们与一场所谓的政变阴谋有关。哈姆扎在录影片段中用英语说他并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他没有参与任何阴谋。约旦军方较早时候否认哈姆扎亲王被软禁在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欧关系跌到去冰点，人权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和欧盟最近的激烈对峙，令到原本正在不断升温的双方关系几乎是一夜之间降到去几十年来的又一个冰点。另一方面，几名被中国外交部列入制裁名单的欧洲议会议员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并誓言将会继续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西方国家上个星期罕见地采取了一致行动，就新疆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是这一轮的制裁行动当中，欧盟27个国家经过磋商之后最先发表声明，宣布制裁4名中国新疆地区官员以及一家实体。中国之后立刻作出回应，宣布对欧盟10名个人以及4家的实体实施报复性措施。美中关系近年来冲击不断，而中欧关系近年来在发展似乎相当顺利。中国去年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在经历长达7年35轮的谈判之后，去年底刚刚签署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中欧投资协定，为进一步加强双方的经济融合奠定基础。中国在习近平授权之下，在多个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关键领域对欧盟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欧盟表示，该个协定将会确保欧盟投资者更好地进入快速增长的14亿消费者市场，并且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公平竞争环境当中竞争。直到这个月初，这个好形势似乎仍然是继续。欧盟统计局3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欧盟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是161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6.6%。德国麦卡托研究所亦都是中国制裁的4个实体之一。该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中心专家斯泰克表示，以前欧盟亦都曾经对中国发起过制裁，例如是去年曾经因为网络攻击而制裁过2名的中国人。但是这个跟最近的制裁无法相提并论。他说最近这一轮的颇具历史意义，是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首次就有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起制裁。他说这次的欧盟明确地表示是因人权问题，中国显然将这个议题视为中国的内政，而且中国的反制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宣布制裁的10个个人以及4个实体当中包括了5名的欧洲议会议员，抨击这几名议员在涉疆问题上恶意传播谎言以及虚假信息。除了他们本人被禁止进入中国之外，和他们有关联的企业机构亦都已经被限制和中国进行往来。被中国列入制裁名单的格鲁克斯曼表示，中国制裁是对他长期以来关注以及呼吁维吾尔人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肯定。格鲁克斯曼在2019年当选之后承诺要替那些无法发声的大声疾呼，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族人。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幸的是他们努力提高了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对他感到恼怒。在中国宣布制裁之后，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上个星期仲会见了格鲁克斯曼，以示对他表示声援。另一名被中国列为是制裁对象的议员库楚克表示，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是基于确凿的法律证据，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欧盟和中国战略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新疆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遭遇超然若缺之际，他们是不能够保持沉默。欧洲议会最大的政治党团欧洲人民党的外交政策协调员以及发言人盖勒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今后欧盟议会和中国的人权对话将会更加困难，他对此感到遗憾，无论如何他将会继续坚持对人权以及民主的承诺。 佢仲話懷疑中國制裁佢嘅決定同佢係議會當中嘅友台小組係主席有關。斯洛伐克籍嘅萊克斯曼在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中國人權狀況嚴峻，中國共產黨侵犯人權的現象是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嚴重的，中國非但不正視自身的問題，反而對民主選舉產生的議員施以威脅以及反制。他表示如果繼續執迷不悟，這樣亦都清楚地表明他們對成為歐盟的夥伴不感興趣，而是要執意成為破壞基本價值以及原則的體制上的對手，而這些價值和原則是任何合作的必要條件。美國新政府就任之後不斷強調建立民主聯盟的重要性，中歐關係遭遇到倒春寒，亦都恰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首訪歐盟和北約的前後。羅馬尼亞的亞太研究所副總裁布林澤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從時間點上看就好像歐美聯盟的聯合行動，但是歐盟的制裁不是美國所驅動的，僅僅是與美國的同步而已。他說歐盟最近在中國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建築在歐盟基本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布林澤在最近的一篇評論當中指出，中國往往是錯估歐洲民主制度。他舉例說，中國曾經強力抨擊義大利參議院邀請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出席視訊會議，引發義大利總理孔特以及各個黨的領袖的一致反彈，而孔特曾經不顧美國的反對，使到義大利在西方大國當中率先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星期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表示，美國不會強迫任何北約盟國在美中之間選擇立場。麥卡托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斯泰克表示，雖然歐美等國家幾乎是同時採取行動，但是拜登政府的立場不是歐盟採取的制裁行動的動因。歐洲議會去年就曾經通過了有關於新疆以及香港問題的決議。法國籍的格魯克斯曼說，他們可能與美國有很多的分歧，他們可能在中東問題和涉及到其他很多的國家的議題上有不同的立場，但是面對著中國專制體制越來越嚴重的威脅，他認為他們都意識到是同樣的威脅。中國和歐盟最近的激烈對峙還可能殃及到雙方去年底剛剛達成的歷史性投資協定，該個協定原定計劃今年內審議通過以及執行，但是在北京強烈譴責並且立刻反制歐盟的制裁之後，歐洲議會已經是決定取消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審議會。一些的議員提出，中國解除制裁是就協定進行談判的條件。而此外，各個政治派別都有議員對中國的強迫勞動表示擔憂，表示在協定獲得的通過之前，中國應該是批准國際勞工組織關於這個問題的公約。格魯克斯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認為現時議會當中有很多的議員都認為必須要讓中國對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他說他們正在努力推動一項的決議，禁止強制勞動產品進入歐洲市場。麥卡托研究所的斯泰克對美國之音說，很多的議員都曾經指出現時的版本當中有關保護勞工權益的條款不夠有力，但是他同時亦認為北京可能判斷協定不應該是會和，雙方的衝突可能不至於最終令這個協議前功盡棄。牛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傅內曼表示，中歐之間最近的衝突政治意義是大於經濟影響，中國和歐盟在貿易雙方深度融合的貿易關係不會一夜之間斷裂，歐洲仍然有影響力很大的利益組織希望繼續和中國保持緊密的關係，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位一帶一路中國力量遇到世界一輸的作者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只要人權問題仍然是歐洲關注的重要議題，中歐經濟關係就無法深化而是擴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戰狼外交，即以好勇鬥狠的言辭進行的外交，近兩年成為了中國特色外交，在過去的幾日裏面更加成為國際傳媒密集關注的焦點。戰狼外交引起很多國家的擔憂和反感，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傳媒則予以大力的宣傳。戰狼外交究竟會發展到什麼的境地呢？國際社會正在拭目以待。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它的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予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很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的，它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经常以所谓的市场化传媒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讲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讲或者公开讲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讲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西方和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讲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即是东方，东方国家显然所指的就是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者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在中美双方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击近日来获得到全球性注意。中国代表在会谈中发出的强硬措辞尽管对美国代表和很多外国政客是新的，但看来未有令到国际社会感到很意外。观察家认为这些措辞和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在《环球时报》为中国战狼外交叫好的同时，战狼外交成为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笑谈。在这些笑谈中，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报道国际事务的网络刊物《世界政治评论》3月24日发表该刊主编朱达·格伦斯坦的文章，标题是《请再多点来战狼外交吧》。格伦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假如而家仲需要啲乜嘢证实嘅话，中国代表团喺阿拉斯加会谈咁样嘅公开论坛乐于强力挑战美国，进一步证实咗中国试图韬光养晦嘅日子已经过去啦。北京显然得出结论，呢个就係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强国正度衰落緊，而家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施展佢自以为拥有嘅优势啦。这些日子阅读美国的新闻报道，大家难免感觉在美国的很多观察家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大势的上述评估。当然，美国衰落论在美国是一种娱乐，近乎一种国教，但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悲惨四年之后，在美国应对疫情大流行失败之后，眼下大众的心境似乎是无可奈何和信心动摇。这种心境反映出在有关美中敌对竞争的很多评论和分析中。然后格伦斯坦话锋一转就写到了，谢天谢地，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显示，华盛顿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可以依赖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来源所提供的帮助，这个帮助来源就是北京。格伦斯坦举出的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的外交失误例子，包括日前中国当局将在中国国内限制和惩罚民间人士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做法推广到去欧洲，试图规定和限制法国议会议员涉及台湾的言论和行动，制裁德国著名民间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好几位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批评的欧洲研究者。格伦斯坦跟住写到，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必须批准欧洲中国去年12月商定的投资协议的欧洲议会已经各自协议的审议，直到中国的制裁措施取消。随着中国宣扬民族主义的电影《战狼2》在2017年推出，战狼外交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越来越明显的特色，并成为国际传媒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常用语。在全世界有亿万用户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英文版写出的战狼外交的解释就是，战狼外交描述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政府核下的中国外交官在21世纪所采取的一种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3月18日，美国和中国 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首次高層官員面對面對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的即席超時講話更將戰狼外交推上一個新的高潮。楊潔篪的超過15分鐘的講話包括了成為國際傳媒笑柄和中國官方傳媒大力宣揚和讚揚的金句，例如我們將你想得太好了，我們以為你們會遵守基本外交禮節，我現在說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跟中國說話，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楊潔篪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中國嚴厲鎮壓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對美國網絡攻擊、對台灣武力威脅、在香港踐踏和破壞中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等問題之後，對美國做出所謂的尖鋭反擊。楊潔篪當時還指責美國提出上述問題是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的金句亦都隨即成為中國商業愛國主義的商品，並得到官方傳媒大力讚揚和推銷。然而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任教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指出，中國方面所謂的干涉內政的講法，從法律和國際法上來講都是站不住腳的。滕彪說，
中國的這個人權狀況，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滕彪說，中國人的人權狀況被中國共產黨當局作內政，中共亦都一直強調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但實際上他人權狀況完全不應該當作內政，尤其是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例如種族清洗這樣的事情，他已經是國際法上的犯罪了，而且是最嚴重的罪行，要受到國際法的制裁。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與軍事問題的美國佛羅里達州艾亞密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會談中所展示出的粗魯無禮感到有些少許意外又不意外，因為畢竟中國的戰狼外交已經推行了多年。同時金德方表示，中國所謂的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講法從國際法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說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中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的說法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的行為和公約背道而馳。我認為中國並不為此感到太過擔心，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強力執行聯合國的法律，這個亦都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根本就不尊重中國自己簽署的聯合國公約、法律、規則，中國實際上亦都背棄了和英國簽署的交還香港的條約，這個不是一個臨時協議，而是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但中國說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的條約就作廢了。觀察人士指出，這一次由中國首席外交官楊潔篪領銜在阿拉斯加上演的戰狼外交在國際問題受到普遍的嘲笑，在英語世界被稱作是 theatrics， 即過分誇張的表演，在海外華人當中成為笑話，在實時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上立即有華人組織戰狼外交官選拔賽，參賽者爭相模仿擴大誇張嫁接調仿中國的戰狼外交語言，並以此取樂。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說，中國現在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如今楊潔篪再來美國說，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有觀察家指出，習近平或聽命於習近平的楊潔篪說出這樣的話，好像 好勇鬥狠，其實是暴露出習近平當局的一種明顯的自卑情結。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擔任兼職教授的法律學者滕彪表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說，在這種表面的強硬背後，他中共當局一定是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某種自卑心理。他的自卑主要是來自他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尤其他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他沒有合法性。陳彪指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尖鋭的官民矛盾，中共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等地方對少數民族打壓，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劣，一切嚴重問題在中共現行的專制獨裁體制下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共政權的不安全感由此而來，而中共當局主導的戰狼外交又導致國際問題的普遍反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普遍下降。但邁阿密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在阿拉斯加進行的戰狼外交是一種自卑情結的表現。他說，我不能夠認同這一點，我想他中國在安克雷奇發表的言論投射的是一種信心滿滿的形象，而不是自卑情結。我認為這套言論對中國國內受眾銷售好好。金德方跟著指出，在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之後，中國官方傳媒迅即展開高調宣傳，印著楊潔篪的金句商品迅速上市，一切顯然是有事先計劃的。在中共當局反覆強調要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文學黨事領導一切的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當今中國，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被普遍認為是根據習近平的授意和指示進行。觀察家指出，在十多年前擔任國家副主席仲未有登上大位的時候，習近平就發出了對外好勇鬥狠的言論了。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來，習近平始終如一地推行一種民族主義外交政策。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論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傳媒的配套宣傳，只是習近平思想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是否會導致習近平政權更加有可能在短期內對外軍事挑釁或者挑起衝突甚至戰爭呢？法律學者滕彪的推測是大概不會的。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滕彪话，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搞得不好的话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但是金德方跟住又话，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亦都持续玩退一步进两步的游戏，这个就是在他咄咄逼人的行动受到强烈批评之后会暂时退让，在批评平息之后再以更加咄咄逼人的趋势去继续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5日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最后一段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更正他的立场，明白当前形势下中国不是威胁，而是带着和平发展思想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近日成立了党委，显示出中共进一步加强对民企尤其是超大民企的控制。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一方面反映出民企内的体制纠纷，另一方面亦都凸显了中共和民企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近日成立了党委，此前该公司只是他们的杭州总部设有党委。2016年实施北京杭州双总部之后，北京总部虽然内设中共支部，党员人数超过员工的三成以上，但是没有党委的建制。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隶属北京朝阳的区委，成立之后立即是组织了党史集体学习。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党委的建立提升了中共在阿里巴巴北京的组织的层级。网上舆论说，阿里巴巴终于有书记了，四十大道在哪里呢？报道说，中国已经有是 158.5 万家的民企建立了党组织，超过民企总数的四成。民企盈利大户半数以上应设有党的基层组织， 但是一位体制内的退休学者对此是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这些年轻人除了那些死忠的，对党是根本不感兴趣，包括那些在学校就已经入党的人，毕业之后到私企公司，大家也都不会说出去说自己是党员，因为公司里面大家根本不会认你党员这样东西，除非在国企或者体制内的单位就是有用。阿里巴巴完成党建升级，对此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很多体制内的朋友对他说，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体制内党建强化自不待言，目前严峻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民企国企一手抓。
最有价值的地带，我想民企是，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就是说所谓有新技术然后呢很发达。
胡佳说，目前最有价值的就是民企，尤其是那些独角兽式的民企，即是所谓有新技术很发达，能够代表互联网经济创新能力的民企，这样的企业对于创造财富的能力技术上能够社会管控的，也都可以参与到国际经济技术势力的划分竞争甚至对抗，都要加强掌握两手抓。3月2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准备将不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外国企业逐出股票交易市场，并且要求外企申报在公司高层任职的中共党员名单。华尔街日报3月29日说，出于对中资公司被移出美国交易所的新担忧，一个跟踪48家在美国上市中资股的指数近日下跌 2.2%， 进入熊市区间。这些中资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京东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利文斯顿撰写的《中共盯上私企》一文说，中共将党对商业领域的控制正规化，对国际贸易和它的现行的规则影响很大，迫使越来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作出抉择，极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贸易伙伴国受它们政府的干预。阿里巴巴强化党建仲被舆论认为中共手中缺钱缺技术，希望藉民企向国企反哺，
加强这个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营经济一般是比公营的这个效率要高嘛，毕竟它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胡佳说，现在还是要加强国企方面的技术能力，因为私企经济一般是要比国营的效率高，毕竟国营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的基础，所以一定要加强公企的技术和盈利的能力，这个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方式。时事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媒体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大陆民企其实都是党企，由党来到控制和操纵，中共加强党领导的原因是在于中共现在缺钱，需要进一步拿这些的科网公司来到开刀。阿里巴巴强化党建正值马云的命运扑朔迷离之际，此前中共已经对阿里巴巴是落手叫停马云精心筹备的蚂蚁集团融资上市计划。评论认为马云大势已去，陷入困境。分析人士认为，马云最初借助中共权力获得资本，最近因为讲错了说话得罪了中共高层，因此当局为加强对他的控制，在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中共党委。评论认为，阿里巴巴现在前有美国股市监管机构的国际压力，后有中共对他的资金和技术资产的外遇，现在党委都已经全面是深入阿里巴巴的企业内部，其他民企迟早也都要被中共改造。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党委，进一步凸显中共与民企的纠葛。中共党章和公司法早有规定，有权在民企建立党组织，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中共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的制度，强调党在私企要有三权，就是人力资源权、监察审计权、领导工会权。不过在民企怎样和中共党务官员打交道，党的组织与公司董事会怎样摆的具体的问题上，双方关系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某位民企的退休人员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体制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那肯定是党委书记大，国企董事长一般是兼任党委书记，这样一起就将企业的业务和党务是工作做了。不过在上市公司毕竟还是要留一些遮丑布，因为你总有一个董事会在那里，涉及外行能否领导内行，以及企业高管专业资质的社会通报。李先生认为民企内的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不伦不类，他说派一个党委书记到私企是有风险的，因为企业不见得是买你的账，你来了也都是坐在那里，不 毕竟而家又唔似文革咁以前咁样，每个人都系听党嘅话。而家大家对共产党其实系非常之淡漠。讲得白啲，就系、是、阿里巴巴、马云呢啲人，其实就喺嗰度做下样，系俾党中央睇，系俾中共嘅朝阳区党组织一啲面子。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撰文话：民营企业家同埋企业党组织系舵手与指南针嘅关系，既唔能够以企业家嘅经营管理代替党嘅工作，亦都唔能够以党嘅工作代替企业家嘅经营管理，咁样先至能够确保党嘅工作与企业运行有机衔接。香港苹果日报话，在中共治下的民企要做得成功，需要有官方的支持和政府保持某种的关系，因为权力可以让你短时间暴富，也都可以一夜之间将你变成为阶下囚。中国富豪的政治风险其实越来越大。
从民企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说考虑和
胡佳话，从民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以及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如果你冇黨委，冇給予黨員充分地位，例如開展組織生活嘅方便等，你就總會有老大哥喺度睇住你嘅感覺，認為你可能存有疑心。你嘅財富同埋企業往往處喺不穩定、不安全嘅狀態，因為官方可以通過任何形式查税、消防、衛生等多重嘅能力嚟到控制你。胡佳话：中国民企要获得发展和生存的机会，某种程度上都要表忠心，为党的组织进入你的企业开方便之门，否则拒绝接受党员，不用党委，架空党委，民企就会感到压力。在网络支付的平台上，对于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派人进驻民企，无论长期定是短期，很多民企老板是欢迎的。例如杭州市曾经抽调100名的机关干部是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私企老板对政府送官上门是反应热烈。这些民企老板说，工资不要我发，还帮我搞定工商、环保、劳动、法改、市政、绿化、商务、法院、公安的各种关系。我要招聘一个这样的人，一年几十万的薪金、节庆、各种的红包，花钱是很多，还不一定有效果。仲有民企老板话，各个部门、政府机关久唔久就要一个饭局，都系工作关系饭局，但系就怕饮酒，去定系唔去呢？去咗又要饮，唔去肯定系得罪人。佢要将精力系放喺经营上边。如果政府系向佢哋系派个党嘅干部，工资唔使佢发，免费系帮佢做呢啲嘢，佢晚上瞓觉亦都会系开心咁样笑。有私企老板就话，私企可以用呢种方式合法绑架政府。阿里巴巴北京总部设立党委一事是引发关注的同时，中国舆论场上有关于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调子始终是没有降温。在目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之下，网上甚至有人对民企发出警告，说让你们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致富。你富起来之后怎么样呢？财产充公。針對中共很快就會吞併民企，實行公私合營的論調，一些私企老闆態度樂觀，他們認為在全球化的大旗之下，中國政府需要更加依賴大型民營企業，公私合營沒有民意基礎，亦都沒有經濟上的操作空間。阿里巴巴等企業遍佈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不是一個地方政府就能夠做得到，有能力說收就收的。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亦都说，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说各类的市场主体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每日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搜索引擎龙头百度在3月23号回流香港第二次上市，以人工智能 AI 第一股的姿态填补了港股在 AI 概念股上的空板。不过百度在港股交易股价似乎受到美国证监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之最终修正案的利空影响，首发周的总跌幅达到两成，直到去3月30日仍然持續走跌，不見回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對此，部分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認為，百度在港股第二上市首發週的股價表現令人相當之失望， 但很可能只是反映一时短暂的利空消息。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睇法悲观，他们说百度的搜寻引擎业务已经没有卖点，但在打造自驾车辆等智能驾驶、AI 芯片和云服务的新技术和新业务上又动向不明。再加上未来中国在 AI 的整体发展可能会受到美中科技战的掣肘，以及海外消费者普遍不信赖中国 AI 产品的影响之下，百度前景可以讲成是一片乌云，因此目前股价缺乏支撑力度。百度以112倍的超额认购率成功在香港第二上市，募集到近240亿港元，约值31亿美元。但上个礼拜二在香港正式挂牌交易之后，除了首日以发行价每股252港元平盘作收之外，后续连接多一日一再走跌，以这个星期二3月30日每股202.4港元的收市价格去计算，总计6个交易日跌幅达近20%，毫无庆祝的行情。同时，美国证监会在上个礼拜三3月24日修正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信息揭露规定，明确要求在美国上市之外国公司不能够受到外国政府实质控制或者是持股的，否则就要落市。美股此一最新的规定加大了多数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或者董事会成员有共产党身份之中概股被摘牌的压力，亦都似乎连带拖累了百度上个礼拜在美股连续两日的股价表现，直到美国时间星期五午后才小幅回落，但这个星期一3月29日又回跌。事实上，受到外国公司问责法利空消息的冲击，在美股交易的中概股上个礼拜大多数出现30%以上的跌幅。据统计，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统称 BAT 在内，市值前20大的中概股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内总共蒸发了近1900亿美元。对此，香港自翼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兰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大跌导致港股市况亦都不好来到形容百度首发周的表现令人相当失望，但他认为百度在港股的跌势只是一时运气不好的短暂现象。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于北京的百度原以搜寻引擎业务起家，具有中国谷歌之称的龙头地位，但多年来百度时传丑闻，包括诈骗集团买百度广告推广卖假药、竞价方式排名治疗疗程以及遍布信息揭露不实等，不单止导致他的收入利润停滞，成为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 BAT 中的美队者，亦都在2019年引来中国社媒网文称百度已死的严词批判。然而，百度自2010年以来开始转型，投入巨资研发人工智能助手、深度学习平台、云服务和无人驾驶等 AI 的业务，现已成为其搜寻业务外的第二增长引擎。据百度2020年的财报显示，它的全年营收入达到人民币107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2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的核心非广告收入达人民币42亿元，比同期增长了52%。代表百度以云服务、智能驾驶等为主的 AI 新业务已经初见成效，成为带动业绩增长的新引擎。百度名为 Apollo 的自动驾驶的发展又被称为它在 AI 战略上的重要指标方向，亦都是这次回港第二上市的卖点之一。百度执行长李彦云近期多次受访都宣称，百度自驾车将会在5年内全面商用，其中与格力汽车合作的首款自驾车最迟亦都将会在2024年上市，引发市场投资者纷纷揣测和想象的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香港的百度能否靠 AI 业务在未来几年内翻身呢？ 潤常念話，因為全世界投入 AI 的公司大多數都研發類似項目，其中在新的智能能源汽車 AI 自動駕駛領域的幾十間競爭者當中，都尚未出現任何一間有特別出色的績效。基於普遍認知，九成左右的 AI 創新公司都可能會敗陣落嚟，再加上中國在汽車業上不單止不具有製造優勢，又落後先進國家太多，因此他說市場投資者對中國 AI 領域的未來發展基本上都是持觀望和懷疑的態度，雖然百度也都確實擁有部分的優勢。
它的優勢就是在大的互聯網企業，它是唯一一家專心做智能駕駛的，它是有自己的導航系統，它準確度可以到一米以內，但是它在製造業上絕對沒有什麼優勢。
他說它百度優勢就是在大的互聯網企業，它是唯一一間專心做智能駕駛的，它是有自己的導航系統，準確度可以到一米之內，但是它在製造業上絕對沒什麼優勢。任常念說百度不會自己去造車的，它會跟美國蘋果公司 Apple 一樣，只是專注在元件的發展，並靠著結盟中國汽車製造業，譬如是比迪亞、吉利等，嚟到共同打造先進嘅自駕車輛。佢話其他有意進軍汽車業嘅中國互聯網巨頭，包括傳聞小米已經結盟咗長城汽車，滴滴出行亦都同 Nvidia 合作開發自駕車輛，而騰訊同埋阿里巴巴亦都擁有車隊，個個都喺自駕車輛嘅開發上都深具野心。儘管係咁，他表示中國的汽車製造業完全未有外銷汽車或者製造先進電動車的專業經驗，而且它的整體的製造水平不單止落後，還高度依賴進口配件，尤其在高端的晶片製造上整整落後其他競爭對手三代，也就是30年的差距，讓人很難對中國汽車業的短期前景樂觀得起來的。
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芯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呢、这个机床啊，差不多是全部是来自日本的。如果是半导体零件呢、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你怎么搞啊？做汽车那些重要的配件呢、全部都是外国来的。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新工业跟低工艺的水平，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去。
任常念话，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晶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的。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这个机床差不多是全部来自日本，如果是半导体零件，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怎么搞啊？做汽车最重要的配件全部都是外国来，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轻工业和低工艺的水平，重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希望中国能够30年内能够追得上。面对美股恐迫使中企退市的不友善，任常念话百度创下先例，回港上市可能引领未来中概股陆续回流的风潮。整体而言，他说中国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资金和金融市场，因此他呼吁其他中概股企业尽快回流回中国股市，让两大国的股市未来都可以各自精彩。他说尤其中国央行已经着手规划自己的货币结算体系和数码人民币，未来人民币自成一个系统，不用再看美元的面色，而中国银行业也都可以拒绝执行美国所发布的任何金融制裁。不过位于台北的台大电机系教授林中南对于百度和中国整体 AI 产业发展前景都相相不看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百度的搜寻业务已经不具有股价的吸引力，所以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才会靠 AI 这个时髦用语来到做卖点，企图拉抬股价和本益比。他还说美中科技脱欧的趋势和美中两国未来在科技上的竞逐并未随着新总统拜登上台之后而有所减缓的，因此未来 AI 或者高端晶片技术的发展上，他说现在看来美国科技实力的奶水不会再轻易地被中国企业拿到的了。 因此他認為中國高科技企業或者百度未來在 AI 領域的發展會繼續被卡住，前景一片烏雲。
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的技术来源的话，也把从美国这边远远不觉得获得，所以的话它作为 AI 概念股的这个前景其实是一片乌云，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
林宗南说，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技术来源也都没办法从美国那边源源不绝地获得，所以他百度作为 AI 概念股的前景其实一片乌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换言之，百度要成为中国自驾车或者高阶 AI 领域的领头羊，或者中国其他互联网巨头亦都挤破头想发展自驾车，高端晶片之供应将会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没办法解决高端晶片供应的短缺问题，亦都不具备晶片制造、半导体到系统软体等方面的完整供应链，林教授要问百度等业者要怎样去打造出自驾车，又怎样能够开出后续的产能呢？他说，近期制造燃油车的德国车厂都因晶片短缺而使得到产能受限，更何况自驾车的科技需求都远远大过现有的制造水平。因此他说，百度如果忽略高端晶片的供应问题，未来产能必然亦都难以乐观。除了受到美中地缘政治角力的影响，百度等中国 AI 或者高科技巨头未来的发展仲受到中共收紧互联网监管的负面冲击。林宗南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容忍度一再紧缩，不论目的在这割韭菜定是避免民营者坐大，都扼杀了高科技业的创意环境，不利他们长期的整体发展。
高科技是需要在 innovative 的环境它才能够蓬勃发展，目前中共的趋势是朝着毛泽东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是要跟全世界西方列强来对抗，来证明中国人站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中国的科技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是不像过去的那么的乐观啦。
林宗南说，高科技業 是需要在 innovative 創新的環境，它才能夠蓬勃發展。目前中共的趨勢就是朝著毛澤東式的中央集權，中國要和全世界西方列強來到做對抗，來到證明中國人站起來的這樣的態勢之下，中國科技業發展的前景其實是不似過去那麼樂觀的。林教授說，中國高科技公司在面對嚴峻內外環境，未來都會一一被打回原形，亦都會面對更加激烈的外在競爭。他說，中國在民生消費性產品上，例如監測用的攝影錄像頭，確是有它的生產優勢。而在美中對峙形勢之下，未來中共還有能力提供多少補貼呢，來維持它高科技產品的成本競爭力？他說，亦都是有待商榷的。百度雖然誓言要在3-5年內打造出自駕車全面商用，但林教授質疑，自駕車輛是一項事關人命的科技，目前的技術都不成熟。在這個前提之下，如果百度的自駕車輛設計不是要適用於例如機場等封閉環境，而是好像是正常公路開放性環境，百度卻揚言只需花3年時間能夠輕易打造出來，他說似乎令人難以對他上路的安全性放心。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智創新未來中心的聯合創辦人比舒爾普拉卡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是為了分散他的資本取得的管道，不將蛋放在同一個男子裏，亦都先發制人，嚟到避免受到美中關係交互或者科技對峙的威脅，尤其是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而家面臨被除牌的風險上升。他話，除了地緣政治風險，中國的科技公司都正面臨國內互聯網平台監管收緊的衝擊，因此他話，百度在港股的股價表現不佳並不令人意外。 普拉卡什話，雖然香港未來在中國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出現不確定性，但百度透過回流香港上市，未來其所研發的新業務，例如是 AI 項目，都可以從此免於受到美中地緣政治的影響。他還說，百度這次回港上市都釋出一個信號，就是設下首例，成為其他中概股回流的典範。雖然未來會有多少中國企業仿效百度回流中國股市，還有待觀察。另外，百度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歸港股，未來能為中國的 AI 發展以及美中在 AI 的競逐做出幾大的貢獻呢？普拉卡什話，這個要從中國在發展 AI 的野心上來看。他說，中國的目標是要在2030年之前打造出一個產值達到1500億美元的 AI 產業，半導體國產化，中國的汽車業者主導自駕車產業，以及培養出中國本土的電腦科學人才和工程師。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認為中國政府得以靠5-10間的大型科技公司來補充完成，而百度將為其中的一間領頭公司。美國谷歌前行政總裁斯密特3月初曾經對美國政府提出警告，美國在整體 AI 戰略的佈局上可能只會贏到中國1-2年，不再是5-10年，差距已經急速縮小。但普拉卡什認為這樣的差距比喻太過簡化了。他說，中國在 AI 應用面，不論是民間如平安健康醫療科技公司的一分鐘診所，定是中國政府所佈建的面部識別社會信用體系等，從政治、醫療保險到教育等層面的人工智能運算都已經非常之普及，而且在運用上已經遙遙領先全世界其他國家。再者，以規模來計，中國的 AI 市場未來都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不過他亦都說，中國的 AI 產品和服務只在中國獨大，走不出中國境外，因為海外消費者擔心中國政府會透過這些科技公司來監控或者竊取海外人士的個人資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延续一年多，疫苗增加产量，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正在美国各地迅速兴起。美国各地的大学亦都加入了这些中心，每日为成千上万的民众提供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拉克发来的报道。
美國人一直在度等待住，等待住輪到他哋獲得新冠疫苗。隨住越嚟多嘅疫苗可用，美國嘅高等院校爭相貢獻校園，作為大規模疫苗嘅接種中心，其中之一係坐落喺弗吉尼亞州阿巴拉契亞山脈山腳下嘅雪蘭多大學。該大學校長特雷西·菲茨西蒙斯話，自從1月中旬以來，已經有50,000人在這個地方接種了疫苗。特雷西·菲茨西蒙斯，他是雪蘭多大學的校長，他說他們不單止在這個地方貢獻空間，而且還擁有專業的知識。他們有一所藥學學院、一所護理學院、一所衛生專業學院，所以他們都是合格的疫苗接種者。他們的商學院知道如何經營一個大型的實體，所以他們亦都為大家提供了幫助。截至到3月23日，只有25%的美國人口接種了疫苗，但是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預測，到了8月，將會有90%的人注射疫苗。雪蘭多大學的診所由750名志願者組成，其中包括好似金伯利、西古恩扎這樣的學生，他學習生物學、公共衛生和西班牙語，並且為患者提供翻譯服務。金伯利、西古恩扎，他是學生，他說他最高興的事情之一是上個星期他看到一位講西班牙語的女士來到這個地方，他知道這些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他可以不受到語言障礙的干擾而獲得所需要的訊息。豁特阿里阿里，他將會在5月獲得藥理學博士學位，他已經一年沒有見到在沙特阿拉伯的丈夫和家人，他一直忙於為弗吉尼亞人接種疫苗。豁特阿爾阿里，他說他真的很開心觀察民眾和患者交談，詢問他們的情況，有時甚至回答有關發燒的時候應該服用怎樣的非處方藥物的問題。菲茨西蒙斯校長說，他希望疫苗的產量繼續攀升，如果供應增加，雪蘭多診所每日可以提供 6000支疫苗。特里西菲茨西蒙斯呢位校长话：个人都有使用呢种疫苗嘅权利，佢哋只能够喺呢个社区里边尽自己嘅一份力量，确保所有嚟自不同收入水平、各种肤色同族裔嘅人，无论你讲乜嘢嘅语言，读或者写有家或者系无家可归嘅人，每个人都有使用呢种疫苗嘅权利。以上系美国之音斯特拉克弗吉尼亚温切斯特嘅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